好啊，各位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神的圣殿中，一起来敬拜他。今天下午呢，我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向主交战，向主交战啊。这个课题呢，这个信息呢，有时比较难讲啊，比较难讲，因为有些东西呢不是完完全全的我们能够知道，但是我们按照我能够从圣经里面所看到的，能够跟大家一起的分享。那向主交战，那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交战，我们每一个人所做事情呢，我们都要负责任，然后呢有一个报告，这个是必然的啊，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这样子的。那做一个学生啊，你学生你必须要按照老师所给你的功课，你努力的做，忠心的做，然后你每一天的做，每一天按照老师分配的来做，然后有一天呢，老师呢就要叫你交账了。那一个交账的日子是哪一个日子呢？那就是考试的日子。那考完的日子的时候呢，考完这个你的这些科目之后呢，那老师呢就给你那个成绩的啊。那一天呢，老师就跟你讲说，到底你做的好不好？当老师要发这个卷子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你的心情怎么样的呢？会不会害怕？会不会紧张？会不会？我记得我一直要这样踏我的手了。记得啊，老师要分这个考卷的啊，这个分这个成绩的时候，你不懂你好还是不好。我有时候呢，你又比较肯定说，我拿的成绩呢会相当好。那有时候呢，你觉得你很可能你不懂及格还不或者不及格，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会啊，你会有害怕。那你害怕呢，是因为你考不及格。那如果老师又分给你，如果你不好的时候，老师又叫你来，我要跟你讲几句话，哇，那你心里更加什么？更加的害怕。那这个是你要跟老师交账啊，那个你要跟老师交账。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向主交账。我们怎么向主交账呢？我们应该怎么向主交账？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两节经文啊，那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到第十节。那我们再一次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到第十节，我们再一次来读，一二三。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边呢，保罗在第九节特别讲到说，无论他是住在这个身体，住在这个身体里面，或是他离开身体啊，他都有一个志向，他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志，说我要得主的什么喜悦，他总是要讨主的喜悦。然后呢，他是在第十节就给那个原因，为什么？他讲说，因为我们众人啊，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啊。换句话说，有一天呢，我们一定要站在基督的这个台前那边。我们站在他面前呢，是显露的，是完完全全没有隐蔽的余地。我在基督面前呢，所以主能够看到我们一清二楚。然后呢，叫个人按着本身所受的，或善或恶受报。哇，这个是保罗跟我们这样子讲的。我们每一个人呢，必须要站在基督的台前，或是按照我们所行的好的或者是坏的来受报。好，那么现在我要讲的，什么叫做基督的台前呢？什么是基督台前？什么基督台前呢？那讲的这个基督台前呢，这个基督台前呢，如果你看那个原文呢，是一个叫做 Bima 啊 ，Bima。那这个 Bima 呢，是当时啊那些法官或者那些官员啊，他们坐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地方，就好像我坐在这边，就比你那边高一点的地方。 然后呢，我就所谓的施行审判，到底你有没有罪，到底你有没有什么过错，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一个地方来的。然后记得这个比拉多当他审问耶稣的时候呢，也是坐在什么？也是坐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台前，啊，台前也是坐在 Bima 啊，这个呢，这边呢讲到这个 Bima 呢，是就是讲到这样子的一个基督要在那个台比较高一点的台那边所谓的执行审判。你们记得包公吗？啊，包公，那包公审判，当然包公呢，他有一个桌子啊，这个罗马的呢，就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罢了啊，桌子是应该是没有啊，所以可以大概知道那个是所谓的台，所以基督呢会在那边审问我们大家。那这个审问呢这个审问呢是跟没有跟这个救恩有关的哈，不是跟救恩哈，这个我要跟你们，这个呢是跟奖赏，这是跟奖赏有关的，这是基督审判这个信徒的时候呢，是跟奖赏有关，不是跟救恩，到底你没有得救，到底你没有到要不要着地，不是这个，是按围着这个你的这个工作来审判。那这个我们所要看的是这个什么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审判，什么时候会发生呢？如果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14:12-14那边，如果你们有圣经你们可以看，不然呢可以看这边啊，我要比较快一点。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餐或 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们要得着报答。那这边讲到说，信徒呢在他行善的时候呢，如果你行善的时候有一天你要得到主的这个赏赐，得到主的报答，那个是什么时候呢？是等义人复活的时候。义人复活的时候，义人复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如果按照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7那边，我们大家都很熟，讲到我们信徒将会被提，这边讲到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间。那这个是讲到说，有一天当主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那些死的人呢会先什么复活，会先复活，有这个复活的身体。然后之后呢，我们这些在地上还活着的人呢，我们将会被提，我们被提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一个复活的这个身体。所以这个呢就是讲到义人复活，记得吗？死人从死里复活啊，这个主耶稣来的时候呢，死的人呢要先复活，被接到升天，然后呢跟主耶稣一起什么借我们这些还存留在世上的人。那所以呢是在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会施行那个审判，所以是在被提之后啊，他自己呢这边我给你们在被提啊，包括这个得着荣耀的这个身体，那么在空中呢我们会与主相遇，然后呢在基督台前呢我们会受审判，然后得奖赏，然后之后呢有这个羔羊的婚宴啊，羔羊的婚宴，这个是它的次序。那么我要与大家讲的这个 这个羔羊的分页呢，我相信大家在启示录里面可以看到，在19章6到7节啊，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所以这个在基督台前的审判呢，是当主来的时候，第二次来的时候呢，我们被提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将会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审判。那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这个审判呢跟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不同啊，白色大宝座的这审判呢是不同，那个呢特别针对不信的人啊的审判。如果你看这个启示录第20章，我们常常都也看了第20章11到15节，那边这边讲了什么呢？讲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也坐在上面的，从那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那这个呢是到末后的，这是啊，你看现在是我们这个时代，将来有一天主耶稣会第二次的来 ，OK， 第二次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会把我们这些信徒呢接到天空，然后呢他就再下来呢统治这个世界1000年，1000年之后呢，撒旦呢会再一次的被释放出来。当撒旦出来的时候，他在搅扰这个世界，然后之后呢，神呢就用火呢来把这些敌人呢完全的消灭。之后呢，天地都改变，然后呢才有这个最后的这个白色的大宝座的审判啊，这白色的大宝座审判。那这个大宝座审判呢，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这一个呢是特别是针对那些还没有信的那些是死了的人。好，这边讲到有一个生命册，那生命册很重要啊。生命册就是表示说那边你记得名字的啊，有没有你的名字？有没有梁阿宝啊？如果有梁阿宝，梁阿宝就可以得救。如果有没有陈阿红啊？陈阿红有没有？陈阿红，你有的话他就得救。那如果你的名字不在那边的话，你将不得救。啊，不得救的这个后果是什么呢？在最后那边，若有人名字啊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就是这样。那么他的生命呢，他的灵魂呢，将会永永远远的受到流亡火湖里面的那点煎熬，在那边受苦，在那边受刑罚。但是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呢，不是跟这个有关啊。跟那个不同，这是讲到在主面前我们要领受怎样的一个奖赏。那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审判呢？这个基督台前的这个审判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审判呢？这个是信徒工作的审判，信徒工作的审判。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3章12节到15节啊，这边讲到什么呢？这边说到，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街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由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那这个呢，是保罗写给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讲到说，在人呢，有他自己的工作， 哦，你可以在主里面你做很多的工作，啊，你做很多工作，但是呢，你的工作呢可以分成金银宝石草木禾秸。那么只有金银宝石的工作呢，才能够经得过那火的什么？火的这个试炼，就是你那它经过的火呢不会被烧，但是呢草跟木啊，草这个就是平常的草，木头就木头啊，禾秸就是那些你个人那个稻米啊，那些剩下来的那个地方的干了呢，你知道丢在火里面呢，就完完全全的被烧了。那这个是讲到什么呢？这讲到说我们所做的东西啊，到底有没有永恒的价值？我们所做的是不是真正的为主而做？我们所做的到底能够帮助人？我们所做的到底能够引领人来走这条道路呢？还是你做这种东西是为着自己的目的？你做这些东西呢是为着自己的好处？你做这个东西呢是要宣扬你自己？你要自己在神面前自己审查，你做这个东西到底能够不能够带来好处？能够不能够使人得到益处？能够不能够扩建神的国度？能够不能够？那保罗所做的，他把福音呢带给整个这个小亚细亚，甚至到欧洲的地方，让人呢都能够来相信主。那他的这个果效呢，就有永远的这个价值。人呢，自从保罗在那边传这个福音之后呢，这个基督教呢就慢慢的什么扩散去。我们也知道宋尚杰博士，神也大大的使用他，按人所计算，在他一生里面至少有十万人因他信主。啊，直到今天呢，每一个那些真正在他的这个奉新会带领之下的人，他们都会想起哦，当时是宋尚杰带领我信主的，他们还是那么热心，还是那么的爱主。啊，这是工作的果效。那我们今天也是在这边啊，我在台上我所讲的，我希望神能够赐福，能够帮助，就我所讲的能够达到人的心中。那你呢，在台下你在做别的工作，无论你在招待，无论你是在这个领唱，无论你在音乐，无论你在陪谈，无论你在教主日学，无论你做什么都好，那让你的这个工作呢能够达到人的心中，是从你的心里面做出来，能够为主而做，靠着主的力量而做，那让那个对方呢能够感到知道说这个人呢他为主献上，感到了你的爱，你的爱是发自内心，你的工作呢是真的能够对他生命产生果效，那才能够算是金银宝石的这个工作。那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写的，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讲的，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领唱的，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弹乐器的，但是神只要神在你身上给你某一些恩赐，那你能够用那恩赐呢按照他的意思来服侍他，让人能够归向他，让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我告诉你，你所做的工作呢就有这个金银宝石的价值，那么你就能够在神审判你的时候呢，你可以坦然无惧，神啊，你给我这么多我就摆上这么多，你不用比较，不用比较。那比较的话，人比人啊气死人，对不对？有人说人比人气死人，那你也比的时候，你也觉得什么里面很自卑，因为每一次别人都比你厉害的，是不是？每一次人家都比你厉害的，但是神在神的国度里面不是这样子的，他所要求我们的什么？是要我们忠心，是要我们做一个良善的、忠心又良善的一个仆人，那么就能够得到主的称赞了。那这边呢，讲到说，啊，你看人的工程啊，虽然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了，就没有什么了，自己却要得救啊。虽然得救啊，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那我们希望我们不会这样的情况啊。我们 只要我们口里相信主耶稣，只要口里承认耶稣，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必得救。这个神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这个应许，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救恩。但是得到救恩呢，是一种是神的恩典。那要得到赏赐呢，我们必须要坦白说，也是要靠神的恩典来努力，要靠神的恩典来努力，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一个才有能够建立到这个金银宝石的这个工程。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靠他，这是信徒的这个工作。所以呢，我们就必须常常的检讨，检讨我们到底我们是怎么样做我们的东西。我们可以这样子检讨，我们怎么对待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你帮助他，那种外面的人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你有没有帮助，记得吗？主耶稣说对那个绵羊说，你曾经在我赤身露体的时候给我穿上衣服我曾经在这个监牢里面的时候你来看望我当我生病的时候呢你来看我，那个羊怎么讲啊？我几时有做过这一个？那主耶稣说你呀，既然坐在一个最小的这个小子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然后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检讨我们在主面前的这工作，我们是不是真的为主的名而做，为主的名而做，我们怎么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才干，神所给你的才干你怎么使用，到底是不是单单为着你自己的家庭，为着我自己的孩子，为着我自己的太太，还是你为着神的国度，把你的孩子也放在神的国度里面，把你的太太也放在神的国度里面，你的整个家庭都要来侍奉他，都要来侍奉他。神给我们才干，给我们金钱，就是要这样子。那我们怎么用我们的时间？怎么用我们的时间？那有时我们一直讲我们没有时间读经。那坦白说，的确在新加坡这个环境里面，我们知道会有点紧一点。但是我也相信人有这个优先的这个次序的安排。你会不会让你到一个地步呢，你不吃饭了，有没有？没有。如果你肚子饿的时候呢，你一定什么怎么样都好都弄一包Maggi面来煮一煮它，滚一滚，把它丢在这滚水里面，你就拿来吃，对不对？免得你的肚子受损免得你饿肚子是不是是的。如果你的眼睛很累的话，你一定说好，我不无论怎么样，我把我的工作撇在一边，我去睡一个觉，然后才起来才做我的这个继续做下去。那这样我们的时间有没有用来读神的话语，有没有用来读神的话语如果我们说我们没有时间读神的话语，我很忙很忙整天是忙，那我告诉你，当在信徒在基督的这个审判的台前，他就问你了，你忙什么你忙看电视是吗？你忙什么你忙你的这个跟你朋友谈话，特别是在你的手机简讯对，特别是现在的这学生呢，有 unlimited 就是无限量的这个简讯，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学生呢有这个特优，就是说特别的优待，能够有无限量的这个发出的这个简讯的这个数额，无限量的，你发多少个都不用钱的。那神呢会审判，神问为什么你没有把那个时间留下来，来好好的来与主亲近在你整个基督的这个人生的道路里面， 你带领多少个人信主，带领多少个人信主，带领多少个人，有没有跟人家传福音，有没有把福音带给人，还是说我自己信了我就满意了啊，我自己信了我就自己进天堂，其他的人呢我不理不睬，那这不是应该我们有的态度。那我们又怎么用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舌头怎么用，我们舌头是不是用来说造就人的话呢，还是用来做毁谤人的话，用来所谓的刺人啊？主耶稣曾经说过，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啊，必要句句供出来啊。审判的时候，主耶稣要句句的供出来啊。他问你，为什么你讲那个闲言闲语？为什么你在背后那边骂人？为什么你用这个话语来毁谤别人？为什么你花那时间在那边一直在讲那些人家的这个坏话呢？哦，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就是神主要审判我们的。那么还有呢，在这个雅各书啊四章十七节那边说，人若知道行善呢，却不去行呢，这就是他的罪了。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知道很多东西圣经教导我们要去做的，但是如果有些地方我们知道但是没有去做的，那就是罪了。好像上一次在这个中国，一个小孩子被车撞了，对不对？被车撞了，有好几个人呢，经过都当作视若无睹啊，看到好像没有看到样子。我告诉你，在神的眼光啊，这个是罪人，这是罪人。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注意，我们应该行义的时候我们要行义，不要被一些错的观念怕惹事情。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应该帮忙，我们就应该帮忙。如果有一个人正是在这个水，在这个已经在喊在水里面喊救命，当然你不会游，你不要跳下去啊，你可以用别的方法，你丢几块板下去，或者你丢绳子下去，要救他。直到你尽上你的办法，然后到最后你还是看他沉下去，一直在那边在那边挣扎，那时候罪就不归在你的身上了，你尽上你的力量。但是如果你看到哎呀没有事情，是别人的孩子，是别人，是那一个人我所讨厌的那个人，让他沉下去吧。那告诉你，那个罪呢要归在你跟我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信徒的审判，在基督台前这个是信徒的审判啊。OK， 我们这个审判还是个什么审判呢？这个显露人心，显露人心的这个审判。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第十四章十二节，这边怎么讲呢？第十四章十到十二节，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事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了。那我们在神面前呢，那一天呢，我们要在神面前将自己的东西呢跟神讲清楚，为什么我们做那样东西，为什么我们会说那一句话，为什么会讲那一句话，为什么会想那样东西，我们都要在神面前什么说出来。不单单这样子，在哥林多前书四章第四到四五节，四到五节，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审判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啊，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这边就讲到说，那一天啊， 神呢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每一样东西啊都清清楚楚，没有可以躲避的，显明人的意念了、啊。换句话说，你所做你做东西的那目的那个动机啊，神呢都要追问。你为什么要来教会侍奉？你为什么会来帮助那一个人？你的目的是什么？单纯不单纯？人在人来看，哇，你好像 很会帮助人，在人来看你很会照顾别人，但是你的里面的那个动机啊是什么？那时候呢还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神呢要你讲，让你看出你所做的是什么，是以什么动机作为出发点。所以呢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呢，我们要常常的检讨，坦白说我们每一个人要常常的检讨，我们到底是为着谁而做，我们到底以什么目的来做，我们又用什么方法来做。那你自己要自我检讨，如果你这三方面你都能够过的话，那你就能够至少你能够可能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不也不一定能够站立得住啊。有时候当你以为你的动机是对的啊，你以为啊当神光照你的时候呢，他说你的动机呢出了问题，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很重要。那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常常的让圣灵，让这个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我们不要有时候我们自己以为我们的这个所想的方法是对的，我们所做的东西是对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按着我们自己的意思，不是按着圣经的意思，不是按着真理的方式来做一些事情。以致呢我们在神审判的时候呢，神光照的神显明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好、啊、这个是一个所谓的显明人心的审判，那个是个很，我想想我们会胆战心惊，因为没有一样东西可以遮盖的。那因此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我建议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啊，常常以圣经的这个教导来作为你的这个衡量的这个根据点，叫圣灵光照。第二，你想你做一样事情的时候，你问：如果主耶稣在我旁边，如果主耶稣在我旁边，我会做那件事情吗？如果主耶稣在你的旁边，你会做那样事情吗？你敢正大光明的说出来吗？如果主耶稣在你旁边看你所做的一切东西啊，如果你的答案是可以，我还是会继续做下去，很大的可能性呢就是说你能够在主的台前面站立得住。如果有些东西你要做的时候你不知道，看你东张西望，看有没有人啊才敢做的，那东西呢你要很小心啊。凡是你做的东西你都可以说，都可以向人展示的，不怕人家知道了，你不怕人家知道了，知道我也没有问题啊。如果你能够在主面前，在神面前这样子，那很大的可能性呢你能够站在基督的台前。那这个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是一个怎么样的审判呢？这个是奖赏信徒的这个审判。我要讲的，通常呢好多人都会讲的说是比较注重于奖赏。我相信呢当时呢当我们站在主台前的时候呢， 当主把一切我们的这个动机啊，我们的这个背后所遮掩的东西完全的啊显露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哎，我们有这个亏欠，我们有亏欠，我们有亏欠，我们就想，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我不知道？或者你明知故犯，你知道你自己是一直这样子，你都没有改过，那么你心里呢就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讲这个愧疚啊，啊里面感到愧疚，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做？为什么我当时不改过自新？为什么我不能够按着神的话语而做？而且也为着你所做的这个错的决志呢，而失去了这个奖赏，你也感到很难过。当然我要讲这个难过呢不会说永永远远的跟你在一起，那只不过是一段时候罢了。我拿一个简单的例子，拿那个毕业典礼，那毕业典礼呢就要像基督徒在基督台前受圣，那每一个人呢来能够参加这个毕业典礼的人都能够毕业，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毕业，比方说每一个信徒呢来到基督台前呢都是能够得救的。但是呢不是每一个毕业生呢得到的成绩呢都是一样的，有些成绩好，有些成绩不好。如果那些拿到成绩不好的，他又回想说，哎呀，为什么当初我不好好的读，如果我好好读的，我就要拿到 A distinction 啊，我就拿到特优，为什么不要努力每天好好的一天尽上一天的这个本分，把这个作业做好，把我东西能够交上去。哦，你说为什么？不然的话今天我不会拿到一个 C 啊， C 啊或者一个 D 啊，这么差的一个成绩。你会这样子很懊悔一阵子啊。不过过了一阵子呢，你就把它忘掉，对不对？那如果那些拿到好的成绩，他就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呢能够啊拿到这样好的成绩，好，感谢主，他心里很高兴。所以呢这个是奖赏信徒的这个审判。那当然我们不应该把这个得这个奖赏啊为服侍神的这个动机了啊，不要单拿着哦，为我有这个奖赏，所以我要服侍。那其实我们服侍神的主要的这个推动力是什么呢？是为了爱主，为了要荣耀主啊，爱主荣耀主。那其实啊，神召我们基督徒来服侍他，那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他在我们服侍之后呢，他可以不用给我们奖赏了，你知道吗？他可以不用给我们奖赏了，因为他已经把你召出来，从这死亡中召出来，然后呢享受这个什么永远的福乐，跟他在一起。神呢按理他可以不用给我们奖赏了，你就来服侍我。但是神呢却愿意按着他的这个怜悯，按着他的恩典来给每一位那些忠心服侍他的信徒呢有这个奖赏。那些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呢来服侍，来能够得到这个奖赏的，你也不要夸口哇，你不要说哇是因为我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力量啊，有这个力量。其实不是的，其实呢如果你看这个你看这个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这边说到，因为你们立志行事啊，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的，唯要成就他的美意。那我们每一样东西记得哈，我们要做好的东西，我们要行善啊，不是我们真正我们里面有那种真的那种里面的内在力量，不是，是神的灵啊在我们心中运行，帮助我们成就他的意思。 因此呢，为什么我们要常常依靠神？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祷告？我们说神啊，你帮助我，帮助我能够做成你的美意，不是我自己有什么能力，乃是靠你的圣灵。这个我们要记得。所以为什么我们到最后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那我们刚才我所说的神呢，并非不公义啊，竟然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们所显的爱心啊。神不会的，神会纪念我们的，神会给我们奖赏，神会按着他的慈爱，按着他的怜悯呢，给我们应有的这个奖赏。所以信徒们，这是我们应该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服侍他，在服侍他之后呢，神就会把不同的奖赏呢赐给忠心侍奉他的这个信徒。那这些奖赏有什么奖赏呢？那在圣经里面呢有好几种这个观念，这个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后书四章八节，这些后书啊，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那边讲的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时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他给我们一个公义的，就是神公义的审判，你们过一个公义的这个生命，神就要赐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奖赏。然后而且呢，在哥林多前书九到二十五节那边呢，神要给我们一个不能朽坏的冠冕，这冠冕呢是不会朽坏的。通常如果你拿到奖杯啊，或者那个奖牌啊，哇，你把它挂在那边，挂了一年还不错，你卖一卖还会新，再挂了五年下去，哇，有点旧了，再过了十年十五年之后呢，哦，你再看见，哎呀，已经旧了，要丢掉了，是不能够耐的。但是神所给我们的冠冕呢，是永远不会朽坏的，永远是跟着我们的。这个神的恩典，不当然了，他给我们的是一个生命的冠冕啊，是生命。在雅各书一章十二节那边说到，忍受试探的人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神，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这个冠冕呢，是带着生命的，让我们能够尝到这个美好的这个永恒的生命。不单单这样子，在彼得前书五章四节那边说到，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了。这冠冕呢，是一个很荣耀的啊，你戴上去是你觉得很荣耀的。有些东西呢，你有时候你穿一些衣服啊，哇，你穿在比较高贵的衣服，哇，你走起路来呢都有那一种的气派。但是呢，你戴上神所赐给你的这个冠冕呢，你的荣耀的不得了，你跟这是神赐给你的荣耀。每一个人都是渴望，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渴望。你要整个低着头走路吗？没有一个人愿意，每一个人都要挺着胸昂胸向前的走。这个是神所要赐给每一个忠心的信徒的这个奖赏。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过我们的这个生活。我们只有这个一生几十年来过我们的日子，但是呢，我们怎么使用这个日子？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献上给神？我们有没有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有没有为他献上？那我们要真的要把自己献上，我们要离开凡是会把我们带离主的这些东西。什么都好，什么都好，你必须要靠主胜过，让我们能够忠心跟随他。那这边呢，说到，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啊，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那我们从今以后呢，我们要用一个敬虔的心敬畏的心侍奉神。弟兄姐妹们， 我们有没有常常存着侍奉的心来侍奉神呢？无论你在学校，无论你在家里，无论你在这个你的这个工厂，你工作的地方，那你都要以这样子一个敬畏神的心。那些让你离开神，那些使你犯罪的东西，你必须要离开，不然的话，在主审判的时候，在主台前的时候，你呢不能够站立得住，你不能够所谓的忍受那些的主展开的那些罪，好，因为这个，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啊，不单单这样子，我们呢也要常常的做东西呢，要从心里面做出来。这边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这样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啊，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这样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到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那这边讲到说，我们凡事所做的都要从心里做，好像是给主做的。记得你这样子按照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去行的话，你就能够站在基督台前，你就能够得到他的赞赏。他这样说，你是一个忠心，你是一个良善的仆人啊，不要行那些不义，不要在背后那边做一些见不得人、不能够蒙神喜悦的东西。那到最后呢，我们看我们将会有怎么样的这个盼望呢？这边在但以理书十二章二到三节那边说到，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了，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震怒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呢，直到永永远远。那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那将来呢，我们呢是要有这个复活的这个身体，我们要有一个荣耀的身体。那圣经也跟我们讲说，我们要发光如天上的光，我们不是个没有光彩的人，神给我们是个荣耀的人，是个满有荣光发光如星那样的，这是何等的这个荣耀。不单单这样子，我们要跟主在一起，我们要永永远远的跟主在一起，我们服侍他。但是弟兄姐妹们，在我们还没有到主的台前之前呢，我们要天天的跟随他，天天的爱他，天天的按着他的话语而行，检讨我们自己的言行举止，我们的这个思想，我们的动机，让我们在凡事上呢都能够讨他的喜悦。那对于那些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人，我们将不能够没有机会站在基督的台前，我们将会站在哪里？那些人将会站在这个白色的大宝座前受审，那个结局呢将是永永远远的这个这个刑罚，就在硫磺火湖里面的刑罚，那是何等可悲，那是何等痛苦。那今天你就应该来相信他，今天你就来归向他，来接受他做你个人救主，让他的宝血洗净你一切的罪。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当我们看到这个向主交战这个事情，主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虚度我们这一生，让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度过我们这一生，因为我们必须要向你交战。哦神啊，你会审问我们到底我们怎么使用我们这一生，怎么使用我们的时间，怎么使用我们的才干，怎么使用你所给我们一切的资源。 哦，主啊，帮助我们，叫你来那一天，我们能够靠你的恩典，能够站立得住。我们在哪一方面我们有亏欠你，哪一方面我们有得罪你的，求你给我们有一颗悔改的心，让我们再一次的重新靠你过得胜的生活。我们把每一位都交托给你，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